所以历史，如果我们讲，我在常常讲说，这个历史讲真啊，那整个中国历史不真的成分太多。
另外还有四个诡辩嘛，哈，我讲一个那个法律诡辩好了哈，我就想举那个王毅的例子，就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也是看成是一个，我觉得有点这个像义和团一样的那种外交犬匪哈，
很像，
就战狼一天到晚就是，他最喜欢讲两件事，一个就是联合国2758号决议嘛，哈，他说联合国2758号决议是一举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统一的问题，鬼扯胡扯加乱扯，为什么？这个大家通常都知道，可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讲，讲久了之后呢，他就变成怎么样，在国际上在话语权上面造成一种惯性的认知，然后就用法律就把我们台湾给孤立了。
对啊，所以定那个反分裂国家法，
对，
对不对？嗯，反分裂国家法就是把那个谎言呐、
啊，法律化，
法律化，然后把他对台湾的侵略呢，好像也是法律化，
对，
相当糟糕的一个东西。
是，
那所以说我是最近就觉得台湾现在时机来了。赶快去驳斥他这个反分裂国家法，因为是击飞城市嘛。
对，击飞城市。
击飞城市久了之后，大家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是内政问题，我们不能干预，那个对台湾太不利了。
对，
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唤醒大家，就是我们要针对他这个反分裂国家法，赶紧大家大声起来驳斥。而且这个很有力的，就是说美国就帮你开打前锋了。
对。
就啊，美国这个2023年众议院通过说，哎，2758号还不包括台湾，
对，
没有提到台湾，这是一个懦弱跟我们断交。这个 AIT 还说他们基于2758号函的这个借口啊是错的，2758号函不牵涉台湾，也就是说2758号函不能作为说大家阻碍台湾重返国际组织的一个借口。
是的，是的。
啊，另外这个让人很高兴，就是2月28号，欧洲议会，
欧洲议会，对
对，欧洲议会做了一些，就是等于说一个声明的之类的，说这个两个互不隶属，
对，
只有台湾民选出来的政府可以代表台湾人民，对，
在国际社会代表台湾人民，
对，这也是给我们开了大门，我们台湾赶快要再站出来，
对，
啊，说反分裂国家法是。不合理的，是一个掩饰战争的一个，把战争法律化的一个很危险的东西。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讲啊，不仅讲给国际听，其实也让中国人了解啊，你无缘故的要去打台湾，你自己创造了一个什么那个神话，说是台湾就是自古是领土，啊，你一定要把它弄回来，这等于自己挖个坑啊！你现在失速的还不够，你能挖个坑往坑里万丈深渊里面跳，
自掘坟墓了，
自掘坟墓嘛，对不对？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确实这方面应该有一个作为大家在讨论啊，
是
哦，一个可以说一个方向，一个重点，
是
就反分裂国家法要废除，
是
你不废除没关系，可是我要在国际上，在国内台湾呢，把它正当性完全摧毁，
对。所以我很同意曹董您前阵子提出来，就是我们要树立我们的台湾论述权嘛。
对啊，
因为现在在国际社会当中，里面变成就是这些像王毅啊，然后卢沙野啊这些人，他们好像都他们说了算啊，全部都是他们的声音，
好像把台湾啊当成这个已经圈起来的羔羊。
对，
所以说我哪天去杀猪宰羊了。
对对，
这个对台湾这个
是
不尊重啊。
是，那么还有几个就是。譬如说像外交诡辩，最近王毅在那个两会之后的那个记者会嘛，哈，他不是四问美国嘛，啊等等的。
对。
当然了，这个在美中关系这个我们就姑且不谈啊，但是有一点我就必须要说，他说台湾所有的选举都是地方选举。我觉得非常抱歉，因为台湾有选举，可是你是个没有选举的国家。
没有。
你什么资格？
对你有什么资格跟立场说一个没有选举的国家一天到晚在批评我们这个选举，而且我们选举很多年了啊，是不是？所以我要郑重讲说，我们的台湾的一个基本的论述是什么东西的？台湾确实有地方选举，但是绝对不是你中国的地方选举。
当然。
所以这点我们要重新去争夺我们台湾的话语权跟论述权，不能什么东西都说你说了算啊。他说海峡中线。 啊，因为我们在那边跑来跑去，所以它就不存在了。啊，当然它这是一个隐形的一个默契线啊，或者是一种互不侵犯的一种默契线啊，并不是真的有一条绳索在里面啊画成的台海中线。但是无论这是一种战略上的一种互相尊重与互不侵犯的这样的一种默契，他说不存在就不存在了吗？啊，然后他两个快艇跑到我们的这个金门海域来，然后翻船死了人呢，啊，他就说怎么样？他就说你这个金门的这个近期海域也不存在了。啊，你说不存在就不存在，然后你说什么东西自古以来都是你的，南海90%自古以来也是中国的，啊，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外交诡辩嘛，还有一个我比较愿意强调就是说，价值的诡辩啊，或者是一种文化的诡辩。我们讲那个孔子学院有没有？
嗯，
啊，曹总，你认为孔子学院跟孔子有没有关系啊？一点关系都没有嘛，
用了名字，借用嘛。
对，所以我们孔老夫子很冤枉，对不对？到今天还被共产党给滥用了，是不是？然后跟儒家哲学有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嘛，哈、啊，他就是用这个所谓的孔子这样的一个包装，这个暗度陈仓的来偷渡他共产党的教条啊，所以这个也就是一种诡辩嘛，啊，其他还有关于，比如说他对新疆慰我族人，啊，他一直否认，他说这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抹黑啊，这根本不存在的谎言，但是已经有大量大量的资料，包括实际上的见证的人、亲自受害的人都已经举出各种例子，你确实是在迫害。维吾尔族人嘛，
你看这个西藏，
嗯、
对、
嗯，
中共跟西藏不是1951年签那个17点和平协议，
互不侵犯嘛，
对不对？
啊，对。
后来开始56年就开始在那边搞东西啊，搞事儿，
嗯，
啊、跟搞那些什么这个土改什么的，
对。
后来西藏反抗嘛，
嗯，
所以1959年达赖喇嘛不得出逃了嘛，
嗯，
对不对？所以在那一阵子中间，他们自己的解放军档案里面、啊。杀了这个456000人西藏人，
嗯，
啊，短短的几年时间，哎，反正陆续有3次的抗争，也被杀了大概50万人，
对，
所以西藏人被屠杀大概100万，所以这个所以说共产党这个骗啊，所以现在问题是台湾呢、啊，这个很多人就这个不管谁是谁，台湾现在就你看这个很多人这个什么替老公来吹嘘啦。
台湾吴三桂，我把它称作台湾吴三桂。
什么东升西降？
嗯，
哦，前几年那个有些人讲的，啊，头头是道，天天讲东升西降，中国的航母杀手，东风多厉害多厉害，现在可是打脸了，现在是打脸了。
嗯嗯，
这胡说人很多了。现在我觉得打脸就是，2021年是转折点了。
嗯嗯，
2021年，中共的 GDP。达到这个美国的75%啊，那已经是最接近了，啊，东升西降了，就2022年掉到70%，去年2023年掉到64%，那这个还是根据他自己的讲的这个经济成长，他吹牛说2023年有5.2%，可人家真的推测来讲，恐怕是负的到0.几，
对，
国内去中国吹牛这些人，这个，哎。这应该检讨检讨了啊，完全不根据事实。嗯，
我个人认为不只是言论上的检讨了，我们整个国安的法律的体系都要啊重新做一个大的翻修啊，就是要去界定，就是说什么样是言论的自由，什么
说谎，
哎，什么是说谎、假消息、
恶意的散布
谣言、
散
布
谣言
啊，
对，
甚至就是说是与中共一起进行对我们的国家安全的威胁的一些统战的附和的。捏造的这些言论等等，我觉得都应该希望赖政府将来对国安的法律的体制啊等等有一个新的一个战略的思维，还有一些新的一种做法。
对，这就是如果赖政府再不做，大概民进党下一次会失掉这个中央执政权。
对他如果在这个方面本身不讲白了叫亡羊补牢啊，
对
啊，讲得更坦率一点叫做补破网啊，因为这个网已经破了。而且你看这一次从总统大选以来，我们就可以看到最近提到那个王沪宁在那个政协里面讲的，就是说两岸要地方治理哈，啊，他说要开这个什么好几届，已经开了5届，啊，今年要继续开第6届、第7届叫什么两岸地方治理论坛，地方治理讲的多么好听，他根本就是在拉拢收买我们的什么村里长啊、公庙啊，或者是什么农会、工会、学生会、同乡会等等这些东西。来进行一种对于我们的基层的一个渗透嘛，
渗透对，
像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现在目前坦白讲，我们对于这个三党不过半的现在这个国会啊，我是寄予忧心的了啊， 你看这个蓝白一合的时候就过半了，
对，
而现在还加上一个无党籍嘞，啊，对于比如像金门事件这个事情，有胆用立法委员的言论免责权的这个保护伞，啊，然后来这样子羞辱甚至是污蔑我们的政府，然后一点都没胆啊用啊应该要的一个国家利益的或者是超党派的一种国家利益的立场去谴责中共，啊，他说那个叫渔船，那不是啊。他说这个明明就是因为逃避杀机，啊，然后你看这些立法委员他就说那个叫撞船啊，把人家船给撞翻了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继续下去的话，那我们的国会岂不变成红色国会了吗？他们讲红色基因，我们的国会就变成红色国会了，啊，
对，所以说以前那个国民党推动一些反共的教育啊，
嗯，
那后来他认为是啊，就是教条啦什么没人听，可是现在想想看，以前讲的东西很多都是事实啊。
嗯嗯，
对不对？
嗯，
哦，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有必要对中共啊，像你这本书就很有意义嘛。
嗯嗯，
对中共它的，比方说这个基因的了解，
对，
对不对？
嗯，
它的作为的了解，
对，
各种说谎、诈骗，那个屠杀啊，这个应该让大家了解。尤其是大家不了解说，这个共产党依据的这个马克思理论，它是仇恨敌视资本的，也就是说你任何人个人有资本有钱你就是他斗争的对象，他说把所有的财富要集中给政府来管，不能容许私人来管，
对，
就是他的基因嘛。那你台湾人你想想看，你要接受他的统治的时候，第一个你所有资产被他没收，
对，
台湾人有钱人在中国眼里就是罪人，他现在讲说分化你嘛，说你台独才是坏坏，那不是，他真的要斗争的是任何有钱人。
嗯，
什么是有钱？说我有个房子，你就是有钱人，
有人民的敌人啊，
你就是这个万恶的资本家。
嗯，
啊，那你想想，如果共产党来了，大家还剩什么？这帮共产党讲话的哈，这个替共产党跑腿的，要想这个问题。
是，
就是你只要有钱。你在共产党眼里，中共眼里，你就是罪人了，
是，
就是要被斗争的对象，
是，
那怎么帮他来斗争你呢？你这真的是活腻了，活得不耐烦，是不是？
有台湾话叫“讨个派你”，嗯，
这个我们要让真的很多人
让人家了解，
要了解，你不要去共产党跑腿，不要再去共产党讲话了，
是，
在他的眼里，你根本不是东西，
是，
对不对？
对，
你没有他的基因。你就要被斗争的对象，
嗯嗯，
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
对，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要让那个台湾人都了解。
嗯，
你在书里面也讲了一个有趣，你说讲那个生人呐，啊，
嗯嗯嗯，181页，
对，181你的这个生人，
嗯，
这个能不能跟这个大家把它这个讲讲的生人？
好的，这个其实生人这个概念是我引用意大利的一位哲学家叫阿甘本哈，中文翻译阿冈本。他在他很多的系列的著作里面谈到了一个关于一个人被，就是他的一个身份主体性的地位被暴力的法律的彻底的剥夺，以至于他失去所有的权利之后所产生的一种生存状态，那个状态叫做裸命，啊，赤裸的裸，生命的命啊，
跟动物一样的。
哎，对啊，那么阿甘本认为就是说，我们在历史上总是有一种这样的一种人。叫做生人，他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他是一个啊，在身份上是被定义为是有罪的、不洁的啊，乃至于他不应该享有任何的权利的，因为他没这个资格，因为他不是一个主体性的一个人类的生存者啊，所以他是一个完全被剥离的一切属于人的权利的一种去主体化的存在物了啊，完全没有主体性的这样的。那为什么我会提到阿甘本的这个生人的概念呢？就是说。我从那个动态清零上海封城3个月那个时间当中里面，我看到了就是当时的啊，包括上海人在内的所有的中国人呢，基本上就是处于阿甘本所讲的那样一种裸命的一个状态，哎，他被剥夺了所有的应该有的基本的生存的权利啊，看病啊受限制啊，乃至于种种非人道的不理性的，完全不把至少是上海人看作是一个中国公民的这样的角色，完全把它排除到所有的法律的保护的范围之外，以至于把它当成是一个非常卑贱的存在物的这样的 中国生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确实，
对。那么，实际上这个中国生人这样的一个概念，还不仅仅是说可以那么样形象的来描述在啊封城时期的上海人那个命运啊。实际上，从中共夺取政权以来，我觉得大多数的中国人，很大比例的中国人，他其实都是怎么样处于一种裸命的状态。中国人现在有选举的权利吗？他有言论的自由的权利吗？他有应该得到的法律对他的人生的所有的权利的保障吗？没有啊。刚刚讲到曹总讲到那个马克思主义中国的这个关系，我觉得中国共产党最以宪法上第一条讲说，中国是一个什么工农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国家，工农工农，中国共产党最多对不起工农啊，啊，靠着农民鼓动农民起家的革命，夺取了政权之后，然后用户籍制度把你限制在农村里面啊，因为
变农奴了，
哎，对，农奴
户籍就是农奴嘛，
就农奴嘛，
哈，就农奴，
所以他用这个户籍制度本身，把农民几亿的农民圈在这个中国的农村，处于一种落后的、贫穷这样的生存状态，难道这不就是中国生人的一个状态吗？哈，还有我们讲中国的什么经济奇迹啊，两位数字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崛起等等东西，如果没有农民工的话，中国的经济什么都不是，啊，因为中国经济本身靠两个因素：廉价的土地跟廉价的劳工。廉价劳工哪里来的？就是从农村，啊，他为了要生计，为了要生存，突破了这个地域的疆界，跑到城市里面去卖命，去做苦工啊，啊等等。正是有这些廉价的劳力，才有中国今天的所谓的经济奇迹。可是你看，工农的群众里面，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里面，有没有得到一个应该有的人的待遇？没有嘛。所以我用这个中国生人这个概念，来比喻，特别是在动态清零那个阶段，乃至于我们可以把它延伸扩充到整个中共夺取政权以来的这个共产党统治的历史当中里面，我觉得多数的他们讲韭菜啊、人矿啊等等，就是形象的去比喻，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之下的这个中国人，基本上绝大多数多数，除非你有权，要么你有钱，否则的话，一般来讲的话，都是处于我刚刚所讲的一个裸命的状态。
对，而且这真的很讽刺，就是说，中共讲说，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
是，
我们决定要拿回来。
对，
很有趣的是说，您刚刚讲的十四亿人中国人啊，没有一个人有一分一寸的领土，因为所有的地的产权都在中共。
是，
没有人有地权呐、
啊。对，
对你有土地使用权，你有房屋居住权，可是没有地权，地都在共产党手里。所以就是说，十四亿中国人呢、啊，住的地方，他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地盘，并没有中国人的领土。因为配合你刚刚讲生人了、啊，生人是没有领土的，
对，也没有财产嘛，啊，
不拥有任何事情，
对，
你就是你就是做奴工做韭菜，
对，
对不对？就是这样。而且你看那个封城的时候，我就感触很深，为什么？我正好就是2021啊，六月底我到美国去，那时候国内还没有疫苗。国内不有疫苗，可是只给那个医护人员优先打嘛。那时候有些人去打，那个是后来被检讨嘛，
特权。
对，我是没特权，我到美国，一到美国一看，哎呀，人家这个民主自由国家是怎么样来应对这个疫情的？第一个，资讯绝对公开。好，现在哪里发生疫情了？哪里死了多少人？啊，哪边的医院很惨啊？
透明化，
透明化让你知道，啊，这是第一个事实让你知道。第二，给你建议，是吧？你们这个戴口罩，勤洗手，
对，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对，
对。好，第三个，他提供支援，什么叫支援呢？大街小巷，我在纽约啊，每转个角就有个这个免费筛检，
筛检
啊。然后你所有的药房前一天上网去预约，第二天就去打预防针，免费，而且没什么排队，你时间到了就是你。后来我打两针之后，为什么打两针呢？因为有些饭馆规定说，本来你要打一针我才让你吃饭，后来规定说打两针才能进来。
这样，
那都看你那个打的那个嘛。其实就是那个打针的地方，随便用手写个纸条给你，而你拿那个去，人家也都有信用，不会认为你是作假。对，大家都很守规矩。那这个后来我也发现什么呢？ 除了这些他的给你资讯啊，他给你建议啊，他给你支援之外，他不能强迫你做任何事情。
嗯嗯
嗯，他不能说你一定要戴口罩，
你非打不可，非戴口罩不可，
非戴口罩，或者你一定要打这个预防针什么，没有，绝对尊重个人。
嗯嗯，
啊，就如果在中国来讲说啊，这个不行啊，太放任了，这个就是尊重啊。美国是这样，加拿大是这样子，所以呢，后来我在2021年这个圣诞节，我中了，
嗯，
我就得咳嗽，我去测嘛，啊，中了。这种怎么样呢？就是你去药房买些那个治咳嗽药什么的，回家自我隔离就好了，没人管你啊。甚至我还跟我们住那个公寓里面那个管理员说，我中了啊。
嗯，
哦，你中了，好，那以后呢，我们送东西啊，我们就送到门口了，不给你送到里面去了，避免接触，就这样。
嗯哼。
后来我好了之后，我就跟他们讲，我好了，哦，好了，那可以送到里面去，就这样。就是说，这么大一个疫情，你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你的自由自主，啊，不受任何的侵犯，那跟中国比较起来讲是，
对，
这文明的差距太大了。
对，
哦，中国来讲，他根本完全不尊重你。
对。
就是把你当那个有点像什么猪瘟啊，什么那个瘟疫来了，或者把你当那些畜生这样处理。
对。因为这个封城的这个概念哈，基本上封城的一个正当性跟合理性，首先是建立在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病毒，以至于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去传染给每一个人的情况之下，所以这个城市要封起来。过去欧洲发生黑死病的时候，也是采取这样一个办法。
那时候是因为不知道原因呐，
对对，
对不对？
嗯，
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怎么防治。
嗯，
只好这样子。
嗯，
你现在这种病毒不是这种情况，
对，
对不对？
而且这个上海这个封城这个事情，非常显露出就是说这个习近平的那种防疫的观念，是一种怎么用子弹来打病毒的那样的打人民战争的这样的一种概念。
清零啊，我在以前讲我也批评过，清零就是要把中国这么大的地方变成无菌室，病毒啊。完全
杀光，
啊，那这样来讲，变说是会把中国人变成全世界啊唯一的对冠状病毒没有抵抗力的民族。后来行不通了，啪一下全部开放，没有任何人对这个封城要负责。你莫名其妙现在随便的开放了，那你当时为什么封起来？没有任何救责，你讨论都不能讨论。
对，它本身就是一个无救责的体制嘛。哎呀，
这么可怕的一个体制国家。
嗯，
这么粗糙的一个不顾人权的这种作为，台湾还有人在帮他这个吹嘘啊，吹捧，帮他宣传。
有啊，他说是取得了这个举世的成就嘛，哈。
那位马先生，我实在是，这个真是无知让人这个
匪夷所思的地步。
匪夷所思，匪夷所思。
对，
好歹也是哈佛大学毕业的，怎么会无知到这种程度？我现在比较倾向于说。把这个中共当成病毒，那么我现在也非常欣赏以前那个蒋经国讲三不政策，因为病毒啊，你就是跟他隔离，离得远远，哦，那你那个病毒你中了之后啊，第一个你的智力大降，哦，会讲一些这种像你刚才讲马先生这种匪夷所思的话，像然后那个人性丧失，对不对？
对，
我现在比较倾向于说对中共一言以蔽之。就这是一个贩毒的黑社会集团，他贩了什么毒呢？贩的就是他那个共产党这种思想的斗争的毒，啊，这种想去争霸全球这种毒，啊，借着贩毒啊，取得掌控中国人的权利啊，获得共产党这些高层啊，比那个实体贩毒还大的利益，对不对？你看他们逼着每个人做核酸呢，啊。后面的多少人赚钱呢，啊，不是有一个那个录音档说这几个家族赚了几千亿啊，啊，所以他们这个贩卖这种共产主义的毒素，获取大的权力，巨大的利益，危害了整个世界，啊，而他们自己本身也都是一个像中毒一样嘛，这不是疯子傻子王毅这种，
是是，啊，是，
所以用病毒来看，啊， 那把他们这些当成贩毒的集团，
是
啊、哦，可能是最能够正确了解共产党的。
是是，
哎，是是，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暂时聊到这里。
感谢感谢这个，
非常感谢你来，
曹东给我一个机会、哎、啊。
不，
我还意犹未尽呢、啊。
是
是是是，
那我们
下次
再来，下次再来，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谢
谢大家，
谢谢。